嗨喽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机器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飞机上的宠物共乘。出国搭飞机时想要把毛小孩带在身边可以吗？今年年初日本羽田机场发生了一场飞安事故，一架日航客机在降落时意外地跟日本保安厅的飞机发生碰撞，造成了海保队人员五死一伤。那虽然客机内的旅客跟机组人员全数生还，但待在货舱里面的宠物却因为来不及救出而葬身火害。这则新闻呢，再次引起了日本民众对于宠物托运的关注。一直以来哦，多数的航空公司都只能够用托运的方式运送宠物，很多的饲主批评这种做法不但不人道，还会剥夺宠物的逃生机会。像是这一次的飞安事件，如果宠物能跟主人一起待在客舱，应该都有机会可以逃出来。会有很多的航空公司不愿意开放宠物共乘，这个规定有可能在未来放宽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飞机上面的宠物共乘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这集要聊的 HaptaBase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学习软体，因为现在资讯都被散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通常我们要把这些资讯统整起来就用 Word 之类的文件笔记下来，但这种一行一行的文件结构其实比较适合用来表达事情，对理解事情的效果相对的就比较差。那么之所以要做笔记，主要是为了要帮助自己理解或记忆事情，而人在学习或理解的时候通常更是用树状图的方式来进行的。你学的一个概念会连接到很多其他的概念，那想要看懂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会真正的理解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觉得 HaptaBase 很棒的地方。 HaptaBase 的原理呢，是让白板加上卡片，让你可以把概念之间的关系画出来。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效果却意外的好，像我们平常呢用来做脑力激荡或是消化资讯、整理资料等等，都觉得效率高很多。那如果你是常常要接触新资讯的人，很推荐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连结开启免费试用哦。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很少看到宠物跟主人一起搭飞机的情境，这是因为台湾主要的航空公司都没有开放宠物共乘。目前这些航空公司对于宠物运送的规定，唯一能够进入到客舱的动物就只有工作犬，像是导盲犬啦、治疗犬等等的服务型犬只。其余的宠物呢，都会被视为是托运行李，放在货舱内运送。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多数的航空公司只会认定狗、猫跟兔子是宠物，其他的动物呢，连托运都没有办法。而且就算是宠物，也不是你想要托运就可以托运，如果宠物的年龄太小或是有怀孕，航空公司也可能会拒载。还有考量到健康的风险，有些品种的猫猫或狗狗只能够在冬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托运。再来，如果你想要带自己的宠物出国，相关的检疫资料都要事先申请。最后，饲主也需要准备大小合适牢固的宠物笼，并在里面放好食物跟饮水，才算是完成托运的准备工作。那从以上的这些规范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宠物的托运相关的安全需求跟风险，航空公司都有一定的把关。不过有很多饲主就批评宠物被当作行李托运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这些支持宠物共乘的人主张，宠物不是货品，不应该要被当成行李。他们质疑航空公司其实很难确保货舱的温度还有湿度可以达到客舱的标准，如果货舱太闷太热，都可能一不小心就把宠物给害死。尤其在托运的过程当中，宠物要跟主人分开好几个小时，要被丢进陌生的环境，都会特别的紧张。如果在飞行时遇到乱流，宠物甚至可能因为惊恐跟压力出现急性的病症。再来，就算是牢固的宠物托运笼，也可能因为运送时碰撞导致破损或松脱，让宠物受伤。而且因为宠物被放在货舱没有人可以在第一时间处理各种的突发状况，这也让饲主们非常的担心，批评运送的方式不够人道。除此之外呢，也有动保团体认为航空公司目前的托运规定其实有违法的疑虑。像在台湾动保法就有规定，运送动物时除了要注意饮食排泄、环境安全，也要避免动物受到惊吓、痛苦或是伤害。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动物如果被放置在货舱里面，很难不受惊吓，也很难 100% 的确保安全，跟动保法要求的内容有些抵触。所以不少提倡宠物同乘的民众都希望航空公司可以调整政策，让宠物待在饲主的身边。而他们也强调宠物共乘确实是可行的，而且在国外早就已经行之有年了。比如说如果你有在美国搭乘他们国内线的经验，可能就会遇到旁边的乘客带着他的毛小孩一起搭飞机。而很多的美国航空公司呢，也都有开放宠物共乘，主要的理由也是出自于对于宠物安全的考量。 举例来说，美国的达美航空曾经做过统计，在2005到2015年的10年之间，他们用货舱托运的宠物当中，总共有74只死亡，14只走丢。那虽然说和总数比起来呢，宠物托运时出意外的几率可能不到 1%， 但死亡的风险依旧存在。因此他们才在2017年时调整了规定，开放宠物共乘。达美航空表示，他们认为宠物是家庭的一员，只要宠物的健康状况、身形大小适合，就可以进入到客舱内与饲主一同搭乘飞机。但话说回来，既然有航空公司愿意开放，那其他的航空为什么不都一起跟进呢？虽然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没有公开说明不开放的理由，但根据前空服人员的说法，航空公司之所以不想要让宠物进客舱，大致上面有两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安全疑虑，虽然说宠物基本上需要待在笼子啊或是提袋内，但依旧存在着逃脱的风险。像是过去就曾经发生过主人不小心睡着，让自家的狗狗在飞机上面逛大街，或是猫咪自己跳出了宠物笼的事件。那如果说宠物真的失控跑去骚扰攻击其他旅客，不只会造成客舱的混乱，甚至有可能影响飞行安全。而至于第二个原因，则是跟其他乘客的权益有关。毕竟有些乘客呢，可能对于动物的毛发过敏，或是无法忍受宠物的气味；有些乘客呢，只是非常的害怕猫狗，不想要跟这些宠物待在同一个空间。而且要是饲主不遵守规定的话呢，放任宠物乱叫乱闹的话，也会严重的影响其他人的搭乘品质。对于这些航空公司来说，如果开放宠物共乘，就可能引起其他乘客的投诉，甚至要求赔偿，所以目前才会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不做政策上面的调整。而且即使是有开放宠物共乘的航空公司，也是非常的谨慎的在处理，希望能够把宠物上飞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那说回亚洲，目前有提供宠物共乘的航空公司当中，比较有名的应该是韩国的大韩航空。针对携带动物的乘客，他们会事先告知，如果宠物有异味或是具有攻击性，航空公司有权直接拒载。那如果是在搭乘的过程当中，宠物持续发出大声的噪音，空服人员会要求饲主使用口套，把宠物的嘴巴遮起来，避免对于其他旅客造成困扰。另外呢，如果旅客当中有人对于动物过敏，大韩航空呢，则是会协助安排远离有宠物的座位。而为了安全起见，航空公司也建议旅客可以咨询医生，预先准备必要的药物啊和紧急医疗包，以应付意外的状况。那通过这些方法呢，航空公司希望能够尽量的减少争议，兼顾饲主与一般旅客的需求。节目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宠物共乘这个议题在过去蛮冷门的，但最近几年似乎逐渐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在讨论。我们在想，这其中的转变应该也跟宠物地位的提升有关。台湾宠物的数量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超越了新生儿的人数，而且差距还越拉越大，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生小孩，只想要养宠物就好。对于很多现代的家庭来说，宠物早就已经不是附属品，而是重要的家人。大家呢也会希望能够带着毛小孩一起出门旅行、返乡等等，才让宠物共乘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那么推测，随着宠物越来越多，没意外的话呢，航空公司在未来应该都会逐步的开放这项服务。而至于现在不这么做的理由，除了安全考量之外呢，我们也猜可能跟商业利益有点关系。毕竟还是有很多的乘客不太希望跟宠物共乘，就像常常有人说，搭飞机最怕遇到一路哭闹的小孩，这类害怕噪音、重视秩序的人呢，可能就会因为搭乘品质选择改搭其他的航空公司。不过根据我们内部不专业的统计，团队多数伙伴呢还是蛮乐意跟宠物一起搭飞机的，而且如果有搭配机票打折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方案。所以就让我们期待一下未来航空公司在政策上面会不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飞机上面的宠物共乘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中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一集飞机上面的宠物共乘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咯。还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有个消息想要告诉大家，这期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要搬家咯。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跟喜欢听访谈听众都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四月起纯声音版时事议题的内容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新频道的名字就叫做志奇机器 Podcast。 而既有的 Podcast 频道会更专注在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并且更名为强者我朋友 by 志奇机器。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新的频道抢先订阅起来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次再见咯。